没有，就是把你的心，就是好像，就是关着你的心，你的心放在膝盖上面哦。不是，他只是让你的心往下安，心往下安的话，你就比较不会不浮躁，而且会比较不会生病，是有他这个存在作用。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你把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念放在膝盖上，就是不要让它乱跑的。刚刚说，也是一个假设，刚才情景，你的膝盖放一粒心同款，把你的心放在遐，因为你的心啪啪走啊，啊，你膝盖放在遐，你的心若放在膝盖，你一定惊伊破去啊，是迄个意思啊，系啊，啊，你就感觉讲，拄仔咱讲的水平，就是讲你感觉你放在倒较好，你就用迄个方法，不一定用迄个方法啦，系啊，如果你觉得那个方法你不是。不用的不舒顺，而且不会很喜欢，就是起不了作用，你就不要用它。你觉得你修行，刚刚就讲过，随你自己的根气，你用哪一个方法比较好，就用那个方法。哎呀，他没有决定说拘泥于那个方法，哎呀，所以他才有那个随便以修止观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心安在哪里会比较好，当然是往下安是最好。智者大师说，在四禅波罗蜜讲说，你越往下安，你的心越安，你的气往下沉，其实对身体会比较好。他是这样说明的，嘿啊。所以说你若干嘛讲坑在遐，你不会的，阿弟都卖不一定爱坑在遐，嘿啊，就不一定要往那里放啊。嘿，是没有那个特别的那种，我们说的一关特别的指定这样子啊，嘿啊。好，那我们继续再往那个。生气怎么心放膝盖？生气的时候是你要观你为什么要生气，气从何来，你为什么而生气，是你在静坐心浮沉的时候。哎，就是说你心，我你跟他说一直要读他有三个方式，一个是他有三个地方，那个是叫细心止，是对治初心的，只有三个方式是细心止。第一个就是你的心放在鼻端，或者是那个肚脐的窄间，那现在说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对治，第二个的对治观里面修观有两种，前面那个细心止是修止的三种，现在他在问的这个膝盖是修观的第二种的对治观里面有一个是把心放在膝盖上，这样子让你的心不要散乱。那是对治散乱心才，对，就是对治散乱心，就是让你的心呢不要散乱。但是智者大师说，你越往下安，你的心会越安静，而且气会更顺。因为通常那我们人的佛气大都是往上冲，因为我们用脑多嘛，现代人用脑多，很少运动啊，也是那个意思，就算让你的心尽量往下，那个气往下流这样子。啊，生气你不是要安息，而是要看你为什么生气，要观境。生气是观境外境，你为什么事而生气，你为什么要生气，要去分解你生气的理由、原因、因缘，那是用观的，而不是用你生气把心放在肚脐下有什么用啊，那这方法就用错了哦。啊，就是你智慧不够嘛，你为什么生气啊，你就看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气，头前你为什么气，你为什么事情生气，啊，你气的对象在哪里，你生气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而生气，为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让你生气，你去想，啊，事实上是无，这个就是不存在的，就是因缘法，就是说在这个虚空中你有气从何来啊，你如果关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孩子不小心掉了500块钱你生气，你为什么生气，他又不是故意的，第一个他一定不是故意，你想他一直不是故意的，对不对，第二个500块钱有那么重要吗，值得让你生一个气吗，就伤了母子之间的感情，对不对，如果你先要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而气的对象是什么，要先了解，而不是说你生气就要把那个心往膝盖，那不对的。因为你这个生气是有个外境让你生气，啊，你那个这个东西放往下安，是因为你的心很浮动，你的很浮躁，要把它降下来。 可是这个有牵涉到因缘法，就是说有跟外境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要用观的。你为什么生气？你气谁？谁让你气？啊，生气的那个人是谁？你就这样想啊，哎呀，对因缘法、啊，哎，但是你要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不是说啊，这都因缘所生法，而是要真正的彻彻底白白的明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智慧有高，那个观慧有高低层次啊，不是说讲了说啊，反正就是因缘法。那这个因缘法久了，你就变成不了了之，你其实你那个心里还是很不愉快的。而是要真的说服自己，让自己觉得啊可以接受这个理由。那当然就是要培养你的心，很多就好像你知道吗？修行是这样子的，譬如就像一个圆，哈、哦，像这个。这个好了，这个拿这个磬来比喻啊，就像我们本来我们的心，它本来其实这个磬还没变黑以前，它做出来是很亮的，很清楚，可以照我们的脸的，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因为无始劫很多习气都染得变得这么黑的，你现在要把它突然间变得那么白，不可能，你一定是一点一点去搓，一块一块去搓，烦恼是一层一层去包，所以它才有几。他才有极品极品的烦恼，到什么层次会断什么烦恼，到什么？但是因为如果那再让你们去记那个，又烦恼上又加烦恼，对不对？那也是烦恼啊！你就不必问什么，只应耕耘，不问收获。时间到了，功夫成熟，是水到渠成，就这么简一回事啊！你每天在计算着说，哦，我现在到什么地位了，我到什么层次，那也是一种烦恼啊。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你就一直做就好了，一直修，嗯，就把你的贪嗔痴慢慢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滴一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真的修行不是吃素食面啊，不会因为你听完这一本止观你就变活哦，那太简单了，那谁都要来，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不会因为你听到他你说的贪嗔痴都断掉，也不可能的，我可以坦白说，你只要能够断一点一点，本来你很容易生气。本来比如你听到人家蹦一声你就生气，现在你他蹦十声你都不生气，那你就有进步了。你很注意去观察你自己的心思，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改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比如说你看到隔壁，你看到那个小，看到你家的小孩子，本来就觉得他衣服都乱丢，所以满地乱丢，回来也不放在洗衣袋里，然后很不高，你会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啊，反正嘛，孩子嘛，他可能功课很忙，你会替他找他那个打工，你就替他用，那不生气，这代表你有进步了，就是一点一滴的来，好、哦。啊，比如说你可能本来有一个不喜欢看人家一个很不好的动作，你看他那个动作你就生气，可是现在你不会，你觉得那是他是他，你是你，没有感觉，就是说。你会对你本来最厌恶的、最不喜欢的没有感觉，那代表你功夫有进步了。这就是修行啊，哎呀、啊，啊，你不会因为他做什么动作觉得他是在羞辱你呀、啊？哎，那是他的行为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我们人本来每个人就是一个人来人间，一个人回孤独的走回，再走去别的地方嘛。所以你就不会把自己呢跟别人好像那个蜘蛛网这样牵得很累啊，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子啊，哎呀、啊，但是他绝对不会一下子突然间你变得好像，那都什么都没有感觉，那你除非你是白痴的、啊，一定会有感觉，但是那种感觉会从很锐利慢慢到迟钝，到没有，那就是修行了。请各位要对修止观有一个很好的定义，是它绝对不是吃泡面泡了五分钟就可以吃的啦，而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的一滴的累积的啦、嗯哦、不会修行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我看佛陀也不用三大二真几劫的，他在《法华经》里面后来到无量到第十地那个无量寿量品的，他很坦白说，他释迦如来是无始劫来，你们看到的是这一辈子我在菩提那个是那个王宫出家三六年苦行，然后正道八十成佛，然后八十要入灭。他说我其实是无始劫来，就在很多世界教化很多众生了、啊。哎呀，所以我其实给修行一个诠释，就是只问耕耘啊，不要问收获啦，你再袂感觉就忝的啦。 所以他才说为什么他本来出来的他这一辈子来人间最大一大事因缘呢、啊？就是为了讲华华经教我们行菩萨道，但是他说他为什么没有说，因为说时未至，时间跟因缘都还没成熟。他说如果他太早讲啊，你这个根气受就好像一棵小树啊，啊对了，就像这一次啊，大水最好的比喻啊，你看他那么多水，如果你今天是一棵大很多大树根本没有感觉啊，全部水都被他吸收了啊，但是因为是竹笋槟榔还有什么香芭蕉香蕉，他们那个都是没有根的啊，所以那个水就下来全部冲垮了。佛陀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敢马上就讲华华经，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哦，从叫你守五戒哈、哦，跟提受五戒，再加五戒，到一点一点一点一滴，慢慢慢慢，哎，成熟了再告诉你们，其实我是为了说华华经，教你们行菩萨道，才讲了这么多，把你们带进来。如果一开始你们都哦，就是术士修行的那些声闻大弟子、舍利弗尊者等人呐、啊，他也是要让他时间，让他回忆起他过去生的修行啊。智者大师在国清白露很清楚的性知识的里面说，他说术士心许啊，博修其务啊，就是他每次都在修行，也是要给他时间，他才会回想起这一段呐、啊。所以说他也是要给他时间让他回想，他也不会马上就讲华华经了、啊、也是给他一点时间温习一下，这是这个道理。不然他说我一开始讲大华，所有的人因为为活到长远、啊、每个人都哇吓得都不要修行了哦，那我不要去了，太累了，哎呀他这么久 哦，所以说刚开始修行你都不要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就让他去一直去做，做中他就会体悟，也有这个道理存在，是这样子。因为他都没有接触到活法，你跟他讲很多他根本没有办法，你跟他说你就是不要这么贪，不要怎么样，他会觉得哦，这太难了，他本来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子，习性是这样子、哦、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每天这样你跟他说、啊、你从明天开始都不要哦，他一定什么不要。所以是种种无量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我们众生，所以活化本来没有高下，所以在教宗纲传里面一句话说，原人受法都是活法，就都是原法，就是说他如果是原教根基的人啊，每一个法呢，不管什么大什么法，听来他都是大乘，是因为根基而已啊。小根基的人呢，他听到大法也是小，也是变小法，哎呀，所以说不要去比较法，而是问我们自己。所以说最好的存档方法是只一直耕耘，都不要问收获。你想要收获哦，怎么我播种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那个可以果实可以吃，那你一定会很手会都软下去，不想再种田再种了。真的修行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所以说不用想说想的太不用想太简单，也不用想太困难，就是要有恒心啊，持之以恒就对了啦，只能这样讲是会比较妥当一点啦齁。那再五分钟就下课，好，那我们先就把这个第二名利缘对境修止观齁，把它稍微提一下，就什么叫做缘呢？利缘对境修止观的这个缘呢，就是六座齁，六座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行住坐卧语默还有工作。我们日常缘这个立缘修进的缘，就是说我们每这个缘呢，就是我们每天有六件事，一定会有这六件事，行嘛，走路嘛，住嘛，住就是定在一个地方嘛齁，坐嘛齁，坐下来，卧呢就是睡觉嘛齁，然后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什么，会有语啊，有时候不说话点点，有时候会说话，语默齁，齁语默，这样子叫做六座。这六座呢，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六种缘哈，就是我刚说这六座，这六种缘呢，我们呢对着镜，这个镜是什么？就是十六，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哈，我面对的镜是什么？是各位，那、啊、我用什么去看你们？我用我的眼睛， 我眼睛看到的是你们今天穿什么颜色，你们的脸色怎么样、哦、这是我的眼睛，我的眼根对你们这些色尘、哦、或者你们看我这个色尘、哦、都是呢透过我这个眼光，我的眼根呢为什么看到你，我知道你今天穿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因为我的眼睛看到的时候，我的眼视对着色尘的时候，各位的时候，我的眼视呢是附在眼根上，我的眼视呢对着你的尘就起了分别作用啊，这个分别作用是从我的第八意识打回来的，是这样子，打回来是从意，我的心色受想行识这个意的颠倒意识呢传回来给我分别，所以分别说啊，今天这个人很高兴，看他脸亮亮的啊，这个人今天不太舒服，脸黑黑的，是由我的第八意识里面的见分在做分别、哦、所以说在意识学里面他有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断第五意识，就色受想行识这个事颠倒意识能够把他自主住的断了他呢，那个人就会成声闻跟缘结，不爱跟人攀缘啦、啊、跟周遭人都切断了啦，都不理人家了，就是修自己的，所以叫恶、哦、人家是小乘，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把第五意识给断掉了，他没有起作用，不分别不颠倒，没有好坏，都是我看他看到的，我们都是因缘所生，我就是一堆就是空地水火风尘的空事、哦、这是生，但是呢如果是菩萨呢，他是我们第七的莫那意识作用、哦、是色受想行识意，那个意嘛、哦、就是那个意呢就是意识，这是我们第六意识，断掉它就是声闻缘结，那第七意识能够转了它呢就是菩萨，第七意识它本来没有作用，但是第六意识第七意识也是依附在第八意识而来也意识，它是在做分别，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好事，这个坏事，可是菩萨修的是平等慧，坏的人在菩萨的眼中他要救他，所以如果你能把你的第七意识在平等这个我们的分别意识转成平等事的话，那你就是菩萨、欸、所以你看这个人、啊嗯、好笨哦，我们都笑他他还不晓得，他很好像看起来都没事，我们其实都要看他的笑话，他其实不是不知道，他很清楚啊，可是他已经修到菩萨的层次，你是我们不知道啊，是我们还呼看菩萨也被我们看成菩萨，你懂我意思吗？圣人在你面前你也觉得他是个还呼啊，因为我们是还呼眼看圣人啊，可是圣人他看我们是很清楚，这个人是怎样过去一生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很清楚的啊，对啊，所以他不是呢没有分别呢，是他已经把他的分别意识转成全部的平等智了，平等慧了，这是菩萨，各位记住，只在这差别，第六意识断掉的人是声闻缘结，第七意识修成平等人，那就是菩萨了，那第八二来意识修成呢清净的话呢，它是有染净的，它是染净同源，生面同源，就是二来意识，这个二来意识让你修成就是活果、嗯、那第九意识真如呢，就是我们原本大圆净智，本来不生不灭的，他就是没有沾染上任何恶习的，这个佛教的九世是这样分别的、哦、所以说呢、我们这样讲的是立言对境修止观，就是说要抓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重点，这就一念三千的起源了。他这个缘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行住坐卧一默对着外面的色尘呢全部没有起分别作用，就在他那里呢给转掉了，看住了，不让他的心呢乱跑，不要让他的心跟着色尘跑上天堂跑下地狱、哦、跑去阿修罗道跑去哪里都不要，这就是立言对境，对境修止观，这个境也就是外面的我们的六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着六尘产生十二入，叫做净，要修这个啊，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要把我们的那个第六意识呢给抓住，这就是一念三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重法，就日常生活中里面呢，如果换句话说四种三昧里面就是挥行挥坐三昧，它也不规定你坐也不规定你站、欸、走， 就是挥行挥坐三昧，就日常生活举止当中他时时刻刻都在修行，就是这一个。他讲错一句话，他马上呢一念觉起呢，他马上反观自在啊，我这句话刚刚讲错了，我马上去跟他道歉，警觉性非常高啊。拍谁拍谁说说我讲哦，你不愿啊跟你讲讲啊，写那句话不是这意思，我刚刚讲你不对吼，你误会，我今个卡点给你改水一下。他能够马上就自己很清楚啊，我那个可能被人家误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忙，讲话很冲突啊，因为通常人的讲话很冲突，对方没有仔细，那根据又电话中根据你说我不太一样，我不太爱做两件事，就是不喜欢打写 mail， 因为 mail 啊太简洁，我喜欢写信。写信你可以很清楚把你想说的话一句一句弄清楚啊，讲电话很快又没有句逗点，有时候话跟话连接起来整个意思都变了，就会被误解。所以说呢，就是说啊，想到啊对不起，我昨天不是那个意思，我怕被你误解了，我刚刚跟你打电话，就是他可能会说错话不小心，但是呢人家他马上会警觉说，诶，那句话可能会被误解，不是说错话，就是说讲的比较快一点，他马上会提醒对方说，我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智者大师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止观，就在这里，就是时时刻刻呢24小时中你都要反观自性，你不要限定在说我都坐在家两点钟才修行，啊，出了这个讲堂我都不是修行，不是这样。他就是说你随时随刻你都，所以你带人就随时随刻要谦恭啊，就是去吃东西，人家拿个东西给你啊，谢谢你不好意思，然后人家来收东西，我们就主动会体贴说把东西弄干净让人家拿走，哦，我说啊谢谢你不好意思提供这么好吃的餐饮让我们吃，虽然我们付钱，但是我们要感谢，今天他如果不煮饭我们了，我们怎么再有钱你也吃不到这么好吃，所以反而你也会跟对方起一个平等的感恩心。所以菩萨呢，佛教里面菩萨所言缘苦众生啊，就是说菩萨呢他哪里能够成为菩萨，是因为有苦难的众生他才能成为菩萨，啊，如果今天没有受苦的众生，你去哪里，你怎么发挥你这个精神，所以要感恩那些受难的人能够让你有机会造福啊。反过来来讲，他们是菩萨来成就我们的道业，我都是这样在想。所以去年921大地震说那个圣严长老讲一句，圣严长老讲一句很有智慧，他说受苦受难是菩萨，救苦救难是菩萨，然后受苦受难是大菩萨，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去救他是菩萨，但是他们受难来让我们救他更是大菩萨，他比我们更辛苦啊。所以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起感恩心，要感恩他，哦，因为他有，因为他这个因缘，哦，来成就我们道业。所以上人正言上人都说啊，我们用感恩的心去帮助对方，要感谢对方，哦，所以他们，直接做正在那个尊重感恩为前提，就是说因为他也是一位菩萨，所以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换句话说，就是把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我见给除掉了，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我看得太大，因为如果你觉得，哦，我今天是能够帮助你，你已经把本来在修行中那个我呢又给提上来了，了解我意思吗？你本来已经缩小了啊，可是因为你能够帮助别人，哦，你看我现在是能够帮助别人，你又把你的我给提上来了。所以为什么要感恩对方？因为就是要让我们自己也不要再把自己已经消灭掉了灭掉的我执盖给提升上来。哦，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一段呢，他是提醒我们就是要立言对境修止观，就是在这个意思。